七位从中国各大学来的教授啊，他们不信耶稣，但是他们都是教基督教的啊，教基督教的，所以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有几天的时间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开放了自己的家来接待他们，我们也有的弟兄姊妹来开车来送他们，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跟他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在周五的时候他们也在青年的团契和我们的青年人在一起聚会。所以当我们聚会在礼拜四，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为中国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软弱的肢体祷告，也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啊，当我们弟兄姊妹很诚心祷告时，我们发现他们都睁开眼睛看着我们的祷告啊，他们觉得我们祷告好像一种表演一样的啊，他就有一个教授就问我说，你们他们祷告这个词是不是都提前背好了的？那我说好像不是，他们都是圣灵感动充满的，他们就啊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他们不太了解祷告的意义，他们知道宗教的形式，宗教的知识。所以那天礼拜五啊，我讲了一篇道叫做重生啊，我说重生啊不是知道有神，重生不是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的，重生不是知道啊我宗教知识，重生也不是知道说耶稣可以有神迹，重生是我们把生命跟主的生命在一起联合， Amen。所以重生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就像一个蝴蝶，它过去是个蚕，是个虫子，突然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一个新的生命产生了，这叫重生。所以基督徒都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如何来了解我们的祷告？那祷告究竟是不是心理作用？美国的 Time 杂志好像是三年前登了一篇文章，说祷告的人比不祷告的人多活七年，听了好像有点耸人听闻。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确实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生命进入他的生命，他的心得洁净，重担得脱落，他确实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平安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给弟兄姊妹提供一个学习祷告的机会，在家庭里边，在教会里边。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家庭的生活中也愿意每一天来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祷告都变成了每一天必须的一个功课。早上起来睁开眼睛我都会做祷告，我不会太多，也许三五句，我说主感谢你今天的一天，求你让我喜乐，给我平安。今天那天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他们上班读书还是学习，都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不要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因为你的爱就在他们心中。所以当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很多人对祷告有误解，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其实不仅是我们，连耶稣基督的门徒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祷告。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问他，主啊我们该如何祷告呢？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祷告，你们应该是这样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 Amen。我们有这段经文打出来看，这段经文很简单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三节。可是我们常常呢，我们基督徒祷告完了，我们会做一个主祷文，我们把这段经文称为主祷告文，主祷文其实不是主的祷告文，应该说它叫主要的祷告文，或者一个祷告的 model， 祷告的一个范例。主耶稣的祷告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个的约翰福音上记载着耶稣基督的三个层次的祷告，第一个是为自己祷告，第二是为他的门徒祷告，第三个是为属于他的人祷告。所以耶稣在临升天的时候，上十字架之前，这三个层面的祷告囊括了所有跟随他的人，他为我们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叫主祷文，是祷告的一个层次和范例范例。所以我们如何祷告呢？我们来学这段经文。可是我们这段经文常常被弟兄姊妹背诵的倒背如流， 啊，我们不需要看圣经，我们就会这段祷告文。我们慢慢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过去了，不太思想的其中的含义，对不对？我们反正我们在山的父啊，这个阿门，说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前天在网上看到一群炒股的人把这段经文给改了，也说股民们，让我们来祈祷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买的股票每日涨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讨回别人的债，不叫我们的股票套牢，救我们脱离崩盘，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看来我们的祷告常常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在祷告中，我们每一个祷告中都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的谢饭祷告不需要谢饭那么长。我记得我原来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这个家庭是非常敬虔的。我在刚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家一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全家人每人都要开口的，而他们特别长，没有半个小时祷告不完的。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从来没吃过热菜啊。这个祷告有的时候啊，心灵诚实就好，不一定说你需要许多的话，上帝就必然的悦纳。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州去，不说哪个州了，一说就知道了，因为中部的一个小州，好像这个丽华待过那个州。我到那个州去布道，下飞机很晚了，离聚会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接到那个弟兄家里，他煮的饺子，饺子已经出锅了。东北人吃饺子爱吃热的，我那天我就请他们牧师说来给我做一个谢饭祷告。那牧师一祷告我就后悔了，我不应该请他祷告，因为他祷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一看时间还有5分钟聚会开始了，我没法吃了，我就赶紧去聚会去了。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形式，在于你的心灵和诚实。那么我们来思想主导文的祷告。主导文的祷告非常非常的奇特，它前面三个愿是给上帝的。所以我们祷告啊，应该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先把自己的重担就交给主。我们有时候我们一祷告，我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主啊，然后其他就是自己的事了。主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是主啊，我们有工作了，主啊，我在申请绿卡，求你来帮助啊，主啊，我现在这个生活有困难了，求你来赐给我金钱啊，主啊，让我的股票涨得更多。所以我们谈的都是，当我们谈主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我们只知道是他是一个决定世界万物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能力，或者一个天上的父神，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性情是什么，他需要是什么。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祷告应该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赞美他，歌颂他，荣耀他，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呢？思想、意志和情感。主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巨大的能力，不是的，主是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你对你的父亲述说一样，你了解你的父亲每一天跟你在一起，所以你知道他，你的祷告你跟他祈求的就很实在。如果我们不知道天上的父是谁，我们的祷告像对空气一样，我们期待，我们好像冥冥中期待，像一种迷信一样，或者一种心理作用一样，那个起不到作用的。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刚才唱了一首阿爸父，我们知道这个阿爸父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加拉太书中，在罗马书中，他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有奴仆的心，我们是乃是有儿女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他阿爸父。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没有人敢称上帝是阿爸父的，那个时候上帝他们都不敢提耶和华的名字啊，他们不敢听亚伟的名字，所以他们谈到神的时候前面都要有一个空格才能谈到神，他们对神无限的尊敬，没有错。可是这个神却表现不出他的位格、思想、意志和情感。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对神有个全新的认识，他曾为阿爸父，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是第一次在圣经中提到父这个字啊。回教有99个对上帝的称呼，唯独没有父神这个称呼，因为他们的神是没有位格的， 没有位格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天父的时候，我们知道祷告，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就了解天父的性情。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的性情有几处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第二个，他是带有爱的。第三个，他配得荣耀的。第四个，他掌管着太阳和雨水的。第五，他养活微小的麻雀的。第六，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的。第七，他乐意把他的东西给儿女的。第八，他暗中的明他在暗中明察一切，必会报应的。所以当我们一打开主导，我们看到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我非常的奇妙，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地上的父我们不太尊重他，或者他也不值得我们尊重。很多的父亲，尤其今天的年轻的父亲让儿女们尊重太不容易了。我们世界上压力太大，忙于工作忙于赚钱，忙于应酬，我们有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儿女呢？当我们儿女有需要来到面前，我们只给他钱，我们以为给他钱就完事了，他就可以得到一切的满足。可是孩子心里慢慢的，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给我钱，其他的都没有。所以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伴随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当你空巢期的时候，你在想念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发现晚了。你那时候如果小的时候没有打下好的基础，你等到年纪大了，你想跟他沟通太难了，太难太难了。我有一个朋友在北加州，那么他就讲他的孩子，这个孩子跟父母都不会沟通，这也不单单怪孩子，也怪我们父母，太忙太忙，我们都两个人上班。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收入，我们在美国有的一个人收入就可以满足家庭了，其实妻子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伴随孩子在家里边而我不是说鼓励你们不上班，姐妹你们姐妹上班也可以找一个不要挑战性那么大的，有一部分时间给孩子的或者给上帝。我们常常考虑到最后一点时间给上帝，礼拜天都是这个睡足了起来，一看十一点了，到教会十一点半了，崇拜的时候再进来，这个不好。我觉得你给上帝的时间，给孩子的时间，一定要拿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间。就像你的收入你的奉献一样，你的收入你把第一笔钱你应该给上帝，上帝要你的钱是很合理的，他要的是比例，他不是要你全部。不管你收入多收入少，它都是十分之一，你收入十块钱它就是一块钱。所以你要把这个先拿出来给上帝，我先把它列好给上帝，然后才是我生活的，你就知道上帝每一天怎么供应你了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功课。时间分别出来给神，当然也要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孩子。我这个朋友他的孩子很失败的一个孩子，他想起来就难过。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孩子不会讲话，跟他有一天他实在憋不住了，一两个月孩子都不跟他讲话，吃饭也不讲话，吃完就进自己的房间门一关。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是很难过的。有一天两口子在门口等着这个孩子，等着儿子，儿子一放学回来，父母说，儿子我们想跟你讲话。儿子说，你们要跟我讲话很好啊，上网吧。崩门一关，爸爸妈妈到赶紧一个 email 过去，就看等一个小时没回来，两个小时没回来，三个小时没回来，就去敲门。敲门的时候说我已经发过去了，一回来看来了。儿子说，告诉你们，我已经不会讲话了，你要跟我讲话就 QQ 吧，上网吧。这是一个可怜的时代，是不是？我们慢慢的父亲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疏远了。这个不单单怪孩子，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太忙于我们自己要忙的事，我们忽略了他的成长需要每一天我们父母来伴随。所以不管我们对地上的父亲看法如何，我们天上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圣经说他是每时每刻的他工作再忙都会看顾你的，对不对？他每时每刻都伴随着你的，只要你来到他的面前。主导文有清楚的结构， 他有六个祈求，前三项是关乎上帝的，是关于神的，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后三项是关乎我们人的。第一个是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基本需要，我们所欠的债、试探和凶恶，这是一个次序。其实这也是一个十诫的次序啊。十诫我们知道，前面五诫是关于上帝的，后边五诫是关于人的啊，关于人的。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如何来正确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上的阿爸，我们来认识他。我们首先看到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向天上的父祷告。耶稣基督说，为什么？首先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们跟他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被造的关系，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者，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地上的儿女，我们所拥有的关系是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个意思说，父跟儿女是一种生命的连接，对不对啊？是一种生命，他生了我，那这个观念要有啊。所以我们不孤独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神生了我们，他生了我们，所以这个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跟他重新的恢复这个关系，通过耶稣基督天父的儿子，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通过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我们不敢称他为阿爸父啊，因为我们浑身都是罪孽。上帝是公义的神，当然也是慈爱的神，这个公义的一个表现就不能见罪嘛，有罪的人到上帝面前，那肯定是灭亡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信靠耶稣的，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那然后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义行，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次的义行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重新跟父神恢复关系，和好。所以这个关系是阿爸父的关系，没？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阿爸父和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祈求的对象不是你地上的父亲，你地上的父亲何等的有限啊！89年我出事的时候，我想找我爸来帮助我，我发现他帮助不了我了啊！原来在我们的家乡他可以帮助我，我出了我的家乡他就 take care 不了我了。那个时候我认识了神，我才求我天上的父来帮助我。这个天不是指我们物质世界这个高高的天，不是的啊，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天有三种意义。第一个是指我们所说的这个大气层以下的天空，就是飞鸟和飞机飞翔的天空，离地面是400到600公里啊。我们的飞机飞到了3万公尺的时候，发现鸟就上不去了，鸟就上不去了。鹰可以上到1万到2万公尺。再上不去了，所以飞机可以在上面顺着气流来走，所以不要担心，那个时候飞机一般都没事的，在那时候啊。所以这是指一个天的层次。那第二个是指我们所说的宇宙，这个星球啊，这个宇宙太空，我们也称它为天，在人的观念中。今天我们说这个天上的父，是在列王记第八章以色列民献殿祷告时所提到的，说看呐、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来居住，何况我们所建的这殿呢？那这个天就是我们所天上的父的那个天。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天是属灵的境界，是人类忽视的地方。我们所注意的都是地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属灵上的财富和属灵的天。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所说的天是指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看到在诗篇89篇第29节说，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这个天是指永存的。在哥林多后书5章1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这个天是指什么呢？是指天上的永存的，永远不朽坏的。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天是光明圣洁的，在启示录21:23-27说，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光照耀，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啊，第三点，天是平安喜乐的。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第四看，保罗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保罗说他曾被提到三重天上，那么这个三重天，他在那里知道了上帝的属灵的各样的奥秘和福气。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我们的祷告就有了目标，我们的生活就有了目标，我们就不再患得患失。今天我们生病了，今天没有工作了，今天夫妻吵架了，我们都知道这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开始对我们的人生有信心啊，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祝福中何等的美好。虽然我今天有贫穷有苦难，但是我会望见的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的，神给我预定的那个美好和丰富，是不是如此呢？我在中国深山里生活的时候，我没会想到今天我在美国我可以坐飞机啊，我没坐过飞机哦，在这之前我没坐，我18岁以前没坐过火车，28岁以前没坐过飞机，所以你看奇妙，我现在坐飞机一年都坐好几万迈啊，我很长时间都在飞机上生活，想不到我会上天啊，那时候没有想过，现在上天了啊，只要我们愿意，不太难。我没有想到说我那个时候我妻离子散，我没有想到我还会有家庭，还会有儿女，还会有一个喜乐的家庭生活，我没有想到。在我疾病的时候，医生说我只能活3年，我就按照3年打算的啊，所以我就写我那本书，我也不读英文，因为学3年英文毕业了也不能用了，死了学它干嘛呢？所以我很恨这个医生给我当时错误的判断，当然他可能不是错误的，但神拯救了我。我就常常想，如果我不英文呱呱的好得不得了，也许我今天不能做牧师，而且不能够向中国人传福音，也许我在大学里找了一个工作，我在大学里做了一个教授，或者做了一个研究员，在我原来的大学普林斯顿。神的意念总是好的，你们，所以神要在我们软弱中显出他的刚强来，所以神总是奇特的。当我们眼睛看着这个天，有一天我在医院里，我眼睛转向神的时候，我突然我的重担都脱落了，我想我死了不就去那里了吗？那里美好无比，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悲伤，一切都过去了，只有神的喜乐平安与我同在。而且我也比较爱吃，我看到天上那个宴席是地上没有的，哇，我们在地上能吃什么呢？我们吃的好不敢，胆固醇就高起来了可是在天上怎么吃胆固醇都不会高的，我告诉你圣经写的羔羊的婚宴，耶稣基督在天上给我们最好吃的，我们有一个喜乐的盼望。如果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地上就不会患得患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的等候，把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去，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就用一个哲学家，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他讲的一句话叫信心的飞跃。你们什么意思呢？虽然环境没有改变，可是信心突破了这个环境，信心超越了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对你就不算什么了。 就像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昨天跟那教授说，他们有的跟我们谈宗教知识，他们的宗教知识不比我们弱呀，他们从奥古斯丁，这到这个什么法兰西斯，这个所有的神学家的观念，他们都熟悉，可是那天晚上，当我讲了一句话，我说重生不是了解宗教，知道宗教知识，他们没有听过。这个观念下来跟我讨论说，你讲的很有意思，我没有听过，原来还有更深的。我说那个了解跟你没有意义啊，就像我了解这个癌症了，我知道他会死，可是他没有医治我，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知道这个医生他治病治得特别好，可是他没有来帮助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意义的啊。他们说原来基督徒讲那个重生不是因为知识重生，是因为跟神的关系，我们与基督同死了就必与他同活，明白？那这个关系是我们信心的保证。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呢？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每人都尊崇他的时候，我们是一种祭祀的身份。到我们新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说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献上我们对他的敬畏。所以我们在这里表达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父神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他面前来祷告的对象，是我们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对象。因此不关乎我们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都可以敬拜他，我们都可以服侍他，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所以我们愿意尊他。这个圣字不太好理解，什么是圣？好像圣跟俗是分开的，我们这世界我们称它为俗的，我们上帝的都称为圣的，只要跟上帝连到一起都称为圣。你看到没有啊？我们唱的歌叫什么？圣乐，对不对？我们演奏的音乐叫圣乐。我们来到这个殿中叫圣殿，我们读的经呢叫圣经，我们所信的神呢是圣神，所以只要跟上帝连到一起都是圣，只要跟世界连在一起都是俗，这是圣跟俗的分别。那我们基督徒呢，是神从世界中找回来的，寻找回来的，然后让我们分别为圣的，已经除掉了世界的渣滓，重新成为圣洁的。你看我们这个跟神连到一起都是圣，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简而言之就是愿大家都尊敬他，尊敬他。这个圣是与众不同的，分别出来的，自成一体的，无与伦比的，荣耀的。所以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尊重他，因为神是圣洁的，尊贵的，是荣耀的，是有能力的，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就尊他的名为圣，我们只敬拜他。所以圣经说我们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我昨天看到电视电视中有一个新闻说，印度人呢，他们不下雨了，他们就找两个神来，这两个神什么青蛙他让这两个神结婚他认为这个神是雨神的，那个青蛙是雨神的信使，他就把这个雨神的信使搞好了，关系搞好，让他舒服了，他觉得他最舒服就是要找个太太，所以呢他就蒸两个青蛙钻到一起，那青蛙蹭啊蹭啊叫啊叫啊，弄得就难看得要死，然后他们在那跳啊唱啊，然后那个最后把两个青蛙结婚了，就放到水里边说放生了，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就该下雨了。这就是很迷信的青蛙呀中国人都下酒菜了，都当叫什么天鸡，中国人叫什么鸡，天鸡腿是吧，都给吃了这个人就拜青蛙还有拜牛的人拜什么就像什么。你拜上帝就有上帝的性情，有他的公义，有他的慈爱，有他的怜悯。你拜青蛙就有青蛙的性情，你拜牛就随地拉屎尿尿。那你到印度去看一看，真的是随地拉屎尿尿，玛莎土里萨一个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民族素质的问题，拜什么就像什么，拜什么像什么。所以上帝特别讨厌你拜动物， 所以上帝在实践中第一个就是你除了耶和华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啊。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关于信仰的仪式争论，因为外邦人什么都吃嘛，犹太人吃得很洁净，他们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犹太人说这些外邦人什么都吃，他们信了主了应该改变，跟我们一样的信，跟我们一样的吃。最后怎么样？最后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做了个决定，什么都可以吃了，没有关系的，因为基督里有无限的自由，耶稣的宝血都洁净了。可是有四点不能做，第一个就不能拜偶像啊，不能有偶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家里边有一些偶像龙啊，我就得扔掉它，没有意义啊。这些东西，我到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很爱主的姐妹，家里两个大坛子，一个门口一个大坛，两条盘着龙在那块儿。我一看见龙，我心里边就有点咯噔一声，我赶紧祷告，我说主啊，保血来遮盖我今天跟他的谈话。我们去了好几个人，临走我说姐妹，这两个坛子我建议你不要摆在你们的门口，把它丢掉吧。哎呦，他说那从中国景德镇特做的，一个好几万美金呢。我说可是不管怎么样，那属于偶像，耶华记恨偶像，丢掉他，丢掉他。他就没有丢掉，两年以后给我打电话离婚了，先生在国内找了个更年轻的做生意的，他带着两个孩子在艰难的在啊，也不是艰难的，这个就是孤独的带着孩子在这个温哥华。先生在国内做生意，钱是不缺的，但是有一天感情没有了，离婚了。他觉得他家里有咒诅，气得打大锤，俩坛子全砸碎了。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有偶像，不要说龙是人造的偶像。龙不就人造的吗？中国的文化里边说龙是我们中国的神，那不胡扯吗？中国叫神州，没有叫龙州。那个神是知识分子造的，他用了鹿的脚、蛇的身、马的嘴、鸡的爪，他一切象征着年轮。一个看鹿，你要看鹿角；买马要翻开看马牙，你才能够买他年轻不年轻，一看几岁，看马牙就知道了，对不对？鸡要看鸡爪子，蛇每一年脱一层皮，这个东西都是年轮的象征，它不是什么一个吉祥的东西。我们把它造得那么丑陋，那么恐惧。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不承认，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是龙的传人。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要有一些调整，所以我们要尊他。愿你的尊你名为圣。第三，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君臣的关系，他的国，一个国所具备的条件就是土地政权、人民，政权、土地、人民，如果没有这三项，缺一都不会成为一个国。那我们的神是君王，我们是他的臣民，所以他的土地是无所不在的。耶稣基督，我的国不在地上，乃在天上，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当年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何等的被人尊敬啊！你想耶稣一讲道多人听啊，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一个马可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讲道给四千人吃饱，给五千人吃饱，路加福音记载给五千人吃饱。五千人，犹太人属人不熟，不属女人不属小孩的，他们专属男人啊，犹太人他们有点那个时候男尊女卑的。五千个男人一般参加聚会，姐妹都比男人多，我告诉你，对不对？差不多吧，所以应该算就算一样多吧，一万个人啊，加小孩子一万多。整个的阿拉伯地区那时候才一百万人口，耶稣每讲一次道都1%的人参加，你想那多大聚会啊，那得了了。所以耶稣那么有影响，那犹太人就推崇他，让他成为领袖。说耶稣你带领我们，你的国干脆我们就把犹太人把那个罗马人赶走，我们争取民族独立。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耶稣讲的一个话是神的儿子讲的话。如果我们今天很多的领袖有那么的推崇我，我要民族独立啊，这个那多高兴啊，对不对？现在你看藏独、疆独、台独、哪儿都要独啊，对不对？因为欧洲都独了嘛，苏联都独了嘛，中国要独啊。所以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如 果耶稣真的带领了以色列走向独立，他完全有能力，没有错的，因为他神的儿子可以走上独立的，可是这个国度还会过去的。以色列人后来2000年没有国家，对不对？还会过去的。他即使今天当了亚历山大大帝，或者当了布什总统，或者中国的主席，也就几年的事儿，不就没了吗？而且这个国家也不是永远的，罗马没有了，巴比伦没有了，很多的国家都没有了，中国的清王朝没有了，对不对？明王朝没有了，宋王朝没有了，一个朝代一朝代改变，耶稣基督永远都不改变，他的国没有穷尽。你们，这是上帝的教导。所以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愿他的国降临，就是表示一种君臣的关系，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心中啊。所以神的国降临就是神的统治的扩充。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给我们国度的一个命令，给他儿女一个命令。所以因着这个命令，当时就十几个人，然后又120个人，然后又3000个人，这样一个小小的群体，我们叫做小群，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我们今天有21亿的基督徒，占世界人口的1/3，而且还在继续的拓展。我想再过几百年，那可能全世界人类都是基督徒了，上耶稣就来了，所以该得救就都得救了。那福音，你看在200年前，中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200年前，有个年轻人叫马礼逊，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坐船8个月到了中国，马礼逊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基督徒啊。马礼逊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学生，高材生，25岁，高高的，很帅啊，长得很帅。坐了8月船，一个人到了，在中国27年，他学中文，用中文翻了圣经，写了一些文章。可是这二十七年，他只带了4个人信主。他只看到了10个人受洗，其中有的是他的徒弟受的洗，他的门徒受的洗，只有10个。那个时候信了耶稣要被杀头的，传福音要被杀头的，给他教的中文的人都要带着毒药来给他教的，因为抓住了以后那个鞭打，那个恐怖的酷刑是受不了的，所以他们教给他中文的人都是带着毒药，发现清王朝抓自己，立刻吞药就自杀了。福音就这样传。今天中国有据说有上亿的基督徒，中国的官方的一个讲话说1亿3000万的基督徒，从几个人到1亿的人，这就是神的国度在拓展。所以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表示一个关系，叫做主仆的关系。愿神的旨意在地上像天上一样，因为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够畅行无阻，因为地上有撒旦魔鬼的掌权，有私欲的人的掌权，他们不要上帝，他们也不愿意跟神建立关系，他们甚至把神从他们国家踢出去。今天我们看美国不就如此吗？很多人来到美国，那几天那几个教授跟我们讲，他们对美国也有些误解，他们认为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我们来参观这个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我说你说错了，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美国的宪法是宗教自由的国家。美国怎么是基督教国家的？美国今天逼迫基督教在议会里赶出去，政府里赶出去，学校里赶出去，不可以祷告的。在美国的学校里祷告，牧师到学校里去讲道是犯错的，不可以的，只能在你的宗教场所里讲道。所以美国不是个基督教国家，世界都在逼迫上帝，可是上帝的国度畅行无阻。你们哪里有逼迫，哪里就福音广传，这是基督教很奇妙的。你要想基督教不要广传呢，你最好不要逼迫他，就没事了，他就不像台湾似的宗教自由啊，人们信什么都可以，很多人不信上帝了。可是越在逼迫的情况下，因为圣灵就同在，教会就增长。你看到今天世界上福音增长最快的地方都是逼迫的地方啊，奇妙不奇妙？当年罗马政府那样的逼迫基督教，基督教不仅没有被消灭，最后整个罗马归向了上帝。你们， 所以这就是神的奇妙。所以我们，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像天上一样啊，天上一样。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拦阻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不要关顾我们的事情，让你的旨意行在美国，如同行在天上。阿们。让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让你的美国行在，你的旨意行在印尼，如同行在天上。我知道印尼宣教的时候非常的喜乐，我非常的感动。印尼的郊区，在雅加达郊区有一个小镇子，200平方米的地方，7个教堂，都是印尼人在那里聚会，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懂了啊，所以我就到那个印尼的教会去，看到印尼的教会非常的复兴啊。印尼是一个回教的国家，他们公开说自己是回教的国家，可是基督徒在那里非常的多，不是，不仅是中国人啊，你以为华人，华人大多数都信佛教，拜佛烧香，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印尼人，他们敬拜主啊，没有惧怕的。我也不怕，我背着那个使者那包，上面有十字架，你们有那包对不对？我在机场我就背着包转来转去的啊，我在街道我也转来转去，商场我背着包就走来走去的，别人都看着我都不讲话，没关系，有神同在，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10年前暴乱的时候，他们杀了很多基督徒，他们烧了很多教堂，可是这个福音就是因为这种逼迫传开了。所以好像有一个人说，这个传教士的血就是一个福音的种子，它会落到哪里，哪里开花结果啊。在印尼今天的基督徒比例比中国高多了，印尼，所以我们很喜乐啊。我相信再过很多年，印尼神的旨意在那里行使，一点都没有阻拦了。我相信在中国也是，今天地震了，中国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再打开报纸，你看到 email， 你看到什么这个网站，都是什么祷告啊、祈祷啊、天佑啊、天佑中华呀，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写这些话。过去写这种话吗？过去都写人定胜天呐、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啊，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斗啊斗啊斗啊，啊，什么都是斗争。现在开始改了，该祷告了，不斗争了。什么都把什么什么斗争进行到底，把地震斗争也进行到底，这个词儿都要改的，那叫什么斗争啊？改斗争不了的，和谐的。既然和谐社会，首先跟上帝和谐，因为承认他是天上的父，认识他是天上的主，我们遵从他，我们是卑微的被造的器皿，被造的人，我们有什么能力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连地震都预测不了。我们说我们的卫星上了天了，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一切，美国哪个大炮放在哪里，哪个岛放，我们都知道。可是你怎么不知道地震呢？说我们潜艇下海了啊，可是我们地震也预测不了，我们还不如青蛙呢。青蛙都知道地震来了，成群成千上万的跑了，搬家了，不在这儿了。人类也承认自己的有限，才能有进步。第五点开始祷告，谈到我们自己。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饮食是我们基本的需要。连马克思都承认说，人首先有衣食住，才能够从事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的活动，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所以饮食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我们跟神开始祷告，当我们遵从神三个愿啊，我们愿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如同行在天上。之后我们开始把我们自己的需要交给主，告诉他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你天上的父，你向他求都不会白求，你来到他的面前的都不会羞愧。所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像他没有要明天的啊、哦，这个人祷告，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是谦卑的啊。我们不像有个财主，那个财主发财了，然后呢，圣经说的他盖更大的仓库，他说灵魂呐、啊，你可以吃喝玩乐了，你这些东西吃不完的，哇，很高兴。那天上帝对他说，我明今天晚上我就收取你的灵魂。所以我们看到人的需要其实就是今天的，今天的。如果你懂得今天的，你才会珍惜啊。如果你的冰箱里没有吃的了， 你那个菜拿出来，你把它那个做得很好，对不对？啊，你就剩两个萝卜，你就把它切成萝卜丝，加点肉丝，炒的挺可口。如果菜很多，你随便了，有的就放黄了。然后每一个礼拜，我们丢一群垃圾从冰箱里出去，丢掉它，买的都是新鲜的，对不对？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贪财的。这个日用的饮食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当我们看到第十六章，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开始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有段上帝开始就玛纳从天上降给他们，都是日用的。大家记得吗？每一天收取当天的份儿，只有周末啊，第六天可以收取双份儿，因为第七天他们要来到这个守安息日，不能够工作的。所以他们六天每一天都当拿的，因为多拿一天就臭了，长虫子了。所以这日用的饮食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供应是及时的，是每一天的。日用饮食第二个层面也表示说，我们赐给我们饮食的主每天都是活着的，每一天都按照我们的需要供应给我们的，所以他是信实的。不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起居，我们的读书，我们的敬拜，神都是按照他的信实来照顾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也说，我们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不单单是靠食物啊，食物如果不敢与你无益，吃多了不行啊。我们今天这些人在美国算身材不错的，是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吃东西都是日用的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是日用的饮食哦，对不对？没有冰箱，那是怎么能有冰箱呢？我们一到春天的时候没有粮食了，我们就开始吃玉米，吃土豆，吃倭瓜，对不对？我们这可能我们这个年龄，你们小一点没过过这种日子，有的时候也会挨饿呀。一挨饿的时候吃的食物就特别香，吃什么都香。今天我们是不是吃什么都不香，如同绝辣？有这感觉没有？幸福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是因为你东西太多了。美好的味觉已经没有了，是因为东西太多了。我们小时候饿的时候吃一个土豆好香啊，蘸点酱啊，能个葱，哎呦太好了。所以跟我儿子常常说，我们小时候挨饿，他就说你饿你为什么不吃汉堡包呢？他很奇怪，你饿你应该去买汉堡吗？不要说我们那时候没有汉堡包，有我们也买不起。但是他们今年吃汉堡包长大的人已经没有我们那个对食物的美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要想恢复吧，弟兄姊妹，礼拜六来即时祷告。我每个礼拜六晚上吃饭特别香，因为这一天要即时祷告，为了我们的建堂，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中国的地震，所以不吃饭晚上的时候，哎呀真香。所以慢慢让我们恢复这个味觉，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他与我们同在，他供应我们。第六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错误、过失、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这些债在我们人生是还不清的，我们太多了，一不小心我们就得罪了一个人，一不小心我们就得罪了神，一不小心我们就不怎么就太太不高兴了，或者老公就不高兴了，一不小心孩子不跟我们讲话了，我们太多的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是求神来赦免我们，求神来开恩给我们。所以那我们就有个认罪的态度啊，我们先认自己的罪，不要认别人的罪。圣经我发现从来都没有让我们认别人的罪，可是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常常替别人认罪，对不对？连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会替别人认罪，有没有啊？主啊，某某某弟兄他如何如何得罪了你，求你来赦免他。某某某姐妹他最近软弱了，求你来刚强他。那不是你说的，那是人家自己要祷告的。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中会带有论断啊，带有论断，这是错误的。祷告认自己的罪，夫妻关系在一起吵架了，先认自己的罪，不要认别人的罪。一个懂得辅导的人绝对不会替你打抱不平的。 我们有时候来到牧师或者长老面前，夫妻吵架了，希望人家替我们讲几句话，突然发现长老和牧师不替我们讲话，反而说我们自己要认罪，然后就替那个罪恶的人讲话，是因为那人不在跟前。一个姐妹找我们，我们向姐妹你先检讨你自己，一个弟兄找我们，我们告弟兄你先检讨你自己，怎么做头的，怎么做家庭的弟兄的。我们如果说对那姐妹说你这老公真差劲，早就跟他打八刀，打离婚，你们听不听这个东北话，早就跟他打离婚，那你能这样辅导吗？你即使不说这么严重，你说浅一点的，你拐弯抹角说，这个人我真同情你，嫁这么个人真的可怜，哎呀，这求神吧，怜悯吧。有一天他俩好了，你就罪人，我告诉你。俩人说的全沟通好好的，他当时怎么跟我说的，他当时怎么辅导我的，你就惨了，我告诉你。你要认罪，你们先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祷告中千万不要认别人的罪，要认自己的罪，连老公罪也不要认，让他自己认，那才叫真正认罪。你替他认，你就是论断。我们人常常的替上帝来决定审判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眼睛亮了嘛，对不对？我们眼睛一亮，我们就看到别人的错，对不对？我们吃了智慧上的果子，所以我们有了智慧，我们就能够挑别人的毛病。今天我们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说，免我们的债啊，不是免我老公的债啊，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赦免、饶恕这两个字在教会里非常重要，在世界上不存在的，就在基督教里边。我那天跟那几个学者说，我说我们有一些词你们是不了解的，救赎你们就不太了解，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可以成圣，可是你不能啊。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字叫救赎，重生你们也不了解，你们觉得了解宗教知识信主加入教会就可以得救了，不是的。像饶恕、赦免，这个在世界上也不太谈的这个词，只有在教会里边谈得多。所以我们饶恕，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就要饶恕别人。大家还记得这个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饶恕他几次呢？耶稣说他说我饶恕七次总可以了吧。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这个七十个七就成了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我们饶恕人要无限的饶恕，永远的饶恕。就像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嘛，一个人欠了别人两千万两银子啊，主人赦免了他两千万两啊。当时两千万两就是表示我们还不起的，我们永远还不起的两千万两。那时候人一天工作都挣不了一两银子，只挣一钱银子而已，两千万两他怎么能按照他活一百岁，他挣不了那么多的。赦免了他，这叫恩典，所以神让我们懂得恩典。可是这个得了恩典的人，他转身就像一个欠了他十两银子掐着人脖子说，你还我钱，不还我把你交给官府，就把人送到监狱里边去。这就是人跟神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饶恕，学习赦免。天父从来不秋后算账，人要秋后算账，我就被人家秋后算账过，对不对？所以天父不秋后算账，我们犯了错，只要我们来到上面悔改，我们说主啊赦免我，主立刻就赦免你，主立刻就赦免你。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在罪中说啊赦免我了挺好，下次我还犯同样的错，那就不行了。所以上帝说不可以这样子的哦，保罗也说断乎不可。我们岂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就把救恩给浪费了。就像一个母亲，一个孩子小偷，他偷东西，他的妈妈就说你再偷我就砍断你一个手指头。就有一次他又偷了，妈妈把他拉过来，手指头摁在菜板上，拿菜刀，他就闭着眼睛等妈妈砍决定，咔嚓一声，妈妈的石头砍断了，他一睁开眼没有砍他的。你再偷一次，妈妈再砍断一个。就像我们犯一次罪，我们就把主钉一次十字架，犯一次罪就再钉一次十字架，我们怎么忍心呢？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也不忍心，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学习赦免人，赦免别人的罪，也要求来神赦免我们的罪，不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和凶恶是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我们今天有一句话说，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我们把这些试探和凶恶看得好像避免不了的，有的甚至把它视为亲密的朋友。我们明知道有些地方不可以去，我们还去，比如说夜总会，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去夜总会啊，我们知道那不可以去，可是我们还是要去，去了就犯错了啊。我有个亲戚，这个太太回国了，这个先生是个大学老师，就去了夜总会，就喝多了，别人就给他找了一个妓女。这是我的一个亲戚非常爱的一两个年轻人，我非常爱他们两个。有一年这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说，舅舅我离婚了。我问她为什么离，她就讲了，她说她去了夜总会，回来就得病了。她就那一次而已，她原来是个好孩子，大学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事情。我这个外甥女呢，高高大大的，也很漂亮，他俩中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感情非常好。他受不了，他啪啪就两嘴巴，这两嘴巴打完了就把婚姻打没了，离了这个孩子就归了男方啊，归了男方以后，我这侄女现在离了十年了，还在一个人生活。这个外甥女，这个男生很快就找到一个年轻的富婆结婚了，婚姻没有了。这里边有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地方就不要去，不要去。为什么要去夜总会呢？教会有的是去教会嘛，都是会，差别很不一样，里面你去教会，圣洁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我们在那得到生命的建造，有喜乐，有平安，属天的盼望。去夜总会犯了罪，对不起亲人，对不起儿女，对不起朋友。这孩子将来怎么看父母啊？孩子会问你们怎么离婚的？哦，夜总会，老爸去夜总会犯错，一辈子在孩子眼中抬不起头来。我告诉你，可怕。第二个教训，我这个外甥女不会饶恕，不会饶恕。那个时候她也许她已经认错了，心里边她需要一个赦免，需要一个饶恕。人都会犯错的，也许你没去夜总会啊，你去了老鼠会，你去了其他会，你也沾上了污秽，可是上帝总是赦免你罪的。不是说我们不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可是这个饶恕是多么的重要。我说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打他，或者打完就拉倒了，打也就打了，出了气就算了，然后呢赦免他，跟他一起走过他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间，失败的时间，他可能你的婚姻他会感谢你一生。所以这个在主的里边，这种饶恕和赦免是多么的重要。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不要向这种凶恶来挑战，我们也不要向这种试探来挑战。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挑战。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些教会派了一些弟兄们去做妓女的工作，我说你们不要去，你们可能胜不过。你都不知道大陆的妓女多漂亮，一个一个的，新加坡长不了那么漂亮，所以你们一去就失败了嘛，基督徒有都做不成了，你还不如不做，让人家去姐妹去做。你们弟兄去做什么妓女工作呀？你应该做妓男工作嘛。那么很多什么叫什么黄牛，不是黄牛，什么牛了，反正总而言之有很多男人也干那个的。你们做工作，这个做福音工作也要小心，这个试探在你的面前，你不要主动去找啊，你找了不见得是胜过他，不见得胜过他。所以约瑟最好的方法就躲开，跑嘛跑嘛啊跑嘛。 所以我到那个新加坡的时候，一路过那个中国街，他说你看看中国街，我不要看，离远点，咱们走。看咱们干嘛？说那是我们同胞啊，我们给他传福音呢、啊。我说那让姐妹们去，弟兄别去，啊啊，有的据说有的弟兄还花钱买时间跟人谈福音，那更危险。你的花那个钱本身就作，我告诉你，就是罪证，罪证。谁知你是谈福音，俩人在屋里谈什么呢？那么搞清楚你这个，所以遇见试探一定要离开的。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能力。说圣经也说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胜过这个罪恶，胜过魔鬼，是因为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是因为我们有羔羊的宝血的遮盖，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保守，我们才能够胜过他，否则我们胜过不了，胜过不了。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Amen。这句话是一个祝愿的话了。所以，在这个结语的时候，这句话有三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唯独应该仰望神的帮助，我们称他为大，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归给他，不应该归给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人会把神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啊。我们有的时候做主的工作，我们带人信主了啊，是我的能力，不是的。我每次出去布道，好多人信主，那都不是我的能力，那是圣灵的能力。你们，我只是一个管道，神通过我把神的话语传出来了，我只是管道，我不该得任何的荣耀，那个荣耀是归给神的。我记得有一次赞美之前，这个他们原来那个创办人洪启元弟兄在带敬拜的时候就跪在那儿认罪，说赞美之泉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荣耀，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是这个赞美之泉的领导者，我要认罪悔改。他跪在那里哭泣着认罪。我们做主的工作也是，我们带一个人信主，我们把他归给神，归给教会，而不是归在自己的名下。我们带人信主了，那人不是你私有的财产，你讲话他就要听啊，那人要听圣经的话，听圣灵的话，神带领他，不是我们，我们责任就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跟他一同成长。我们不是他带了信主了他就一辈子你都是他的老师，不是的。带我信主那个姐妹现在她也不能成为我的老师，她一生就带了一个人信主，就是我。我跟她讨论神学问题，讨论生，她什么都不懂，可她就把我带信主了，因为她把我带到上帝的面前，她没有带到她的面前。如果带到她的面前，我还是不懂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个层次，我们尊崇她，尊她为大，知道她的能力、荣耀、她的尊严归给她，该归的归给他。第二个层次，我们应该将一切的颂赞归于唯独能听我们祷告的神啊，能听我们祷告的神，一直到永永远远。最后一句话，阿门，就是诚心所愿，愿我所说的一切主你都垂听的意思啊。我就想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句话说，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这首诗歌。哎，萧静呢？来，我们唱一首主导文。这主导文呢，好多的诗歌写主导文，这首是中国人写的，可能即使我们会读主导文，会背主导文，可是我们唱主导文都不太会，因为主导文的歌都特别难唱，写的都是高难度的。那么今天找一个比较通俗的，不那么难，那大家可以学哈。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大点声，音乐大声。
你国度降临。 好不好？一起来唱诗歌。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
感谢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当我们遵从你名的时候，主啊，你的荣光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主，让我们一切软弱的人、卑微的人来到你的面前，都被你的大光照耀，都被你的爱得着。主啊，我们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把颂赞归给你。主啊，因为你的国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赞美你。我们愿这个地上，主啊，像天国一样，有你的公义，有你的慈爱。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仰望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刚强我们，也让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在你的爱里边得到饱足。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